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德，大家晚上好。好，请翻开《俱舍论讲义》第十二份。那由于事隔将近两个月，所以让大家温故知新，先说明，重复一次《俱舍论》的根品，它目前我们所进行的一个脉络。可以。由于今天的课程会使用到第十一份讲义，以及还有提到第六份讲义，就是编号011，还有编号006，所以如果准备再一册的话，等一下我们会谈到。那在《俱舍论》以普光大师的《俱舍论记》呢？它的标科说明俱舍论的第一品分别戒品，以及第二品分别根品，是总说一切有漏无漏法。那么在戒品分别戒品方面呢，是说明诸法的体，着重于说明诸法的体。那进入了分别根品，是在着重说明诸法之用。那说明诸法之用呢，大方向可以分成两科。第一科是在说明22根，从烟灯五根一直到三无漏根，总共依着说一切有部立为22根。第二大项呢，是在说明俱生法。这个段落呢，就是可以参考第十一份讲义的265页注脚9刮胡一，里面就标科提到说，此下当品大文第二名俱生法。当品就是指，当品就是指分别根品这一品。大文第二，因为第一项是说明22根，那第二项就是说明俱生法。那说明俱生法其中又分成两个大脉络，第一个是在证明俱起，第二是广辩差别。那证明俱起中呢，第一科是在说明色法的俱生，第二科是在说明四品同起。那所谓的四品，就是在讲义265页俱舍论本文将一切法略有五品，第一品是色，第二是心，第三是心所，第四是心不相应行，第五是无为。然而因为无为是无生，所以在谈俱生法中呢，无为不说。因此所谓的四品同起，就是指色、心、心所以及心不相应行。这是那么脉络呢，是在讲义第十一份的273页开始。好，那么证明俱起之后呢，接着就广辩差别，就广辩差别。那段落呢，是从讲义的第十一份，页数是274页，274页开始。那广辩差别中，第一个首谈的是心所法，是在谈心所法。那么内容呢，就如我们上一期课程所谈的。那接着第二大科呢，就是进入了编号第012，第十二份讲义，页数是325页。好，所以请看到第十二份讲义，它科判是二，心不相应行，心不相应行。那内文提到，以说心，心所广分别异，心不相应行，何者是耶？颂曰：心不相应行，得非得同分，无想二定命相名声等类。好，这是分别根品的第36颂，主要是在列出心不相应行的名称以及它的数目数量。所以在科在注脚三呢，同样是普光的俱舍论记，就提到说，此下大文第二名心不相应行， 那么其中呢，一是总标明数，就是统合标示心不相应行的名称以及它的一个数量，那总共有14，总共有14种。那第二颗呢是别叠解释，那这是从第12份讲义的327页开始。那第三颗是诸门分别，那诸门分别的段落呢是从第13份讲义，第13份讲义的419页。好，那么第一颗我们先来看所谓的总标明数，论约，同样请看到讲义325页。论约，如是诸法心不相应，非色等性行运所摄，具备了这三个要素，具备这三个要素，因此呢将这些法名为心不相应行。那如是诸法就是指从得非得一直到名声具声闻声，这14种法它要符合这三个条件。第一个是与心不相应，第二个它不是色等性。那所谓的等是等哪些呢？等一下可以参考注脚物。第三个它是行运所摄，在五蕴中它是属于行运。好，那关于这个段落，我们先参考注脚五刮胡一普光的聚摄论记来解释这一段文。好，请看到引文的第二行，先说明记诵所提论文所提到的心不相应呢，它是扣除掉心所，所以他说简易心所，简别不同于心所。那原因是因为心所它是与心相应的，心所升起必然会跟某一个心王，某一种心王相应。那因此呢，既然提到这14类的法是与心不相应，所以呢是扣除简别掉不同于心所。好，那不相应行中的行呢，主要是指称行运，因此呢它也简别减除掉了心色心以及无为这三类法。那为什么呢？因为色心还有无为这三类法呢并不是行运，并不是行运。色是色运，心是事运，那无为呢它不属于五蕴中，不为五蕴所含摄，所以这三类法非行运。好，那这是第一种解释。那第二种解释呢，又解心不相应，减行运中诸心所法。那么行为行运，减减都是减别减除的意思。行运呢是减除掉色受想识及无为，那么原因同样是因为这色受想识无为它都不是行运所摄的缘故。好，那这二节它的差别在哪里呢？它的差别，第一个，第一节中的心不相应简易心所，它是包含了所有的心所法，因此呢也包含了受跟想。但是第二节呢，他说是心不相应，他这个词句只是减除掉行运中的诸心所法，那这句话就不包含了什么？就不包含了受跟想。因为受跟想以五蕴来分的话，它不属于行运所摄，不属于行运所摄。好，所以在 后文说行为行运减色受想识及无为，这 在后文中的这个行，心不相应行的这个行呢，在第二节中它才有扣除掉，除了色是无为之外，还多扣除了受跟想。好，因此第一节呢是以一切法以五味或者是以五品来分。所谓的五品呢，就是刚才讲义第十一份中的一切法略有五品，色心心所心不相应行，还有无为这五种。所以这五种法，它是以我们常听到的五味七十五法这样的一种分类。好，那么在第二节中呢，它是以五蕴还有五为法作为一个分类的标准，作为一个分类的标准。所以这是两解中它的标准的差异性。当然两种解释在义理上都正确，都没有问题，都没有问题。然而如果从论文的一个脉络上来看，在论文本身论曰如是诸法心不相应非色等性，这个等字呢，从论文的脉络应该比较符合于光寂中的第一戒。原因就是因为在谈具身法的时候，一开始的定义先将一切法分成五品，就是色心心所心不相应还有无为。那么无为扣除掉不谈，因为本身是无身。所以在谈这具身法中，先谈色，再谈四品，接着谈心所。那么谈完心所之后呢，接着再谈心不相应行。所以心不相应行与心不相应，那非色等性，从论文的一个脉络呢，应该是取光寂中的第一戒，也就是非色非心非无为。那么它与心不相应，而且是行运所摄，这样具备了这三个条件，就名为心不相应行法。好，那心不相应行法的内容，接着光寂简要的就寄送来做说明。那么得非得同分还有无想呢，光寂就先略而不谈，直接先讲名相比较需要诠释的。所以在寄送中提到的二定是指两种无心定，无想定以及灭尽定。无想定是为外道所修，那么佛弟子是不会去修无想定的。那么灭尽定呢，是圣者三国以上的圣者才会有的，至少是阿那含，那么还有阿罗汉。那如果是阿罗汉得到灭尽定呢，我们就称为他是具解脱的阿罗汉。好，那接着寄送中的第八到第十一是有为的四相。所以在寄送中的第二行的相是指有为四相，身住意灭。好，接着寄送的最后一句话是名声等类。那么名声等这个等字呢，所取的所包含的就是具声跟闻声。那么寄送中的类字就是流类，就是品类的意思。也就是说总共心不相应行有这十四种，有这十四种。好，因此光寂接着讲到此论，就是具色论，心不相应行但有十四，它的数量只有十四。那若依顺正理论，它除了这十四项之外，另外加了和合性。接着就引了顺正理论卷十二的内容，等者等取具身闻身及和合性。好，那么因此可以看到，对于心不相应行，从早期的论书一直到 俱舍论还有顺证理论，它的实质的内容到底具备哪些，在论书并没有很明确的一个答案，说可以说是诸说纷纭。接着光寂呢就自问自答，他说假心宾主问答言询，到底是顺证理论说的加和合性降十五种为正确，或者是与俱舍论师亲所讲的十四种是心不相应的种类，这才是正说。那么就有一段问答。那么顺证理论的师徒呢，他们认为所谓的和合性呢是在什么时候有，他说如破生时就舍和合性，那因此呢能要知道这个和合性是别有的。接着普光呢又引了品类逐论等来去做说明，说明古阿毗达摩这些论书所记载的心不相应行其实并不相同，数量并不相同。那么引用到品类逐论的卷一，他说有13种是与俱舍论相同的，但是品类逐论他不说非德，不说非德。那么在13种之外又说了一德、四德还有处德。那么相关的内容就请参考讲义325页一直到326页。好，接着请翻到326页。那对于品类逐论所说的，另外又引了法蕴逐论。法蕴逐论的卷十呢所说的内容与品类逐论相同。与品类逐论相同。这内容可以参考在注脚下文有个星号三，里面就内文就有引出来。那品类逐论除了讲以上13种同于俱舍论以及还有一德、四德、处德之外呢，他又提到一句话，富有所于如是类法与心不相应。那么这句话似乎又另外提到除了有16种心不相应行之外，另外还有很多。品类逐论的内容可以参考星号二，讲义326页注脚栏的星号二就有列出总共有16项。好，那么普光接着又引了杂心论提到的，那么杂心论里面有13项也是与俱舍论相同，同样不说非德，但是呢他别立了所谓的一生性，别立了所谓的一生性。那这样的一种说法诚实论也是如此，诚实论也是如此，也有立一生性。好，那么普光接着呢就有一段问答，说到问曰，诸论不同如何会是，解云品类逐说一是处德，约法别说，因之即是德中摄也。那不说非德，即是富有所于不相应摄，就是在品类逐论的内文所谓的富有所于如是类法。那么普光认为这句话呢就包含了非德。好，那杂心论所说的一生性，那么就普光的看法，他说因之即是非德的少分，就如同什么呢，变化心是通果的少分一样。那么接着呢又说明到顺证理论他解颂文中的类字是显示了与所嫉妒法及前种类，那么未有嫉妒离德等有运德等性。那么普光解这段文的意思是说 这样的一种说法是说一切有不忠后代不正义，他让作嫉妒，让就是轻率随意的意思，那嫉妒就是计算量度。好，所以以普光的看法认为，顺正理论所说明这个与所嫉妒法这样的一种解释聚色论类的这个字词呢，是后代有不忠的不正义说。好，那么总而言之对于心不相应型的种类，心不相应型的种类其实因为在圣典中，在世尊在世的时候并没有很明确的去说明有哪几类，那因此后代的论师呢就依着各自的传承说法来去做说明。那关于顺正理论的内容可以参考在讲义326页星号五的地方，星号五的地方请看到326页的最下文，最下段的无色法中以变心心所，今次当变心不相应行。那接着同样是引用了聚色论的颂文，那么论曰就是众贤的解释，等者等取聚生闻生即和合性，那这样的一种解释就跟聚色论不一样了。那类者显于所嫉妒法及前种类，那未有嫉妒离德等有运德等性，那这种解释方法也与聚色论本身不一样。那如是诸法不与心相应，故说名为心不相应行，非如心所与心共一所依所缘相应而起。好，那说心言者未显此中所说德等是心种类。好，那以下三段文是比较特殊需要去理解的。他先解释心不相应行，这个为什么在这14种法中为什么要提到心这个字呢？他说为了显示此中所说的德等这些心不相应行法是心的种类。那么这很特别，为什么将心不相应行这14类法说是心的种类呢？因为扣除了心还有更正，不好意思，因为这些法它本身如果用两种分类标准的话，就是色法跟非色法，那么心不相应行它也属于是非色法，它是无色的，所以将德等这些心不相应行说成是心种类，说成是心的种类。好，那么就好像倒数第二行的论文提到诸心所法所依所缘皆与心同，亦心种类，未减彼故言不相应。也就是说心不相应行虽然跟心所法也是同样属于心的种类，但是呢差别是在心所法与心相应，但是心不相应行是不与心相应，所以为了减除心所法的缘故，所以说这14类的法或者是说15类的法是不相应。好，接着诸无为法亦心种类，那无所依缘，没有所依没有所缘，故亦是不相应，未欲减彼，那故复言行。好，接着提到这14类的法呢，它 跟无为法的差别在哪里？无为法本身也是非色法，也是无色法，所以说它一心种类。那么它本身也是无所依所缘，那么跟心不相形也是一样。因此呢，为了要表达这14类或15类的法跟无为法不同，所以在心不相应最后再加上一个行字，那么就能表达这14类的法是有为法，那么它本身是跟无为法不同的，虽然同样是心种类，同样是没有所依没有所缘，那么一种是无为，一种是有为。好，那么这是顺证理论对于心不相应行，把它拆解为心不相应以及行，这三个标准来去说明这14类法的一个特征。好，那么接着请看到讲义327页，在说明心不相应行先总标明数之后，接着是别叠解释。这个叠的意思呢，就是有重复的意思。先全部标示心不相应行的名称还有数量之后呢，接着就个别的重复之前所提到的内容，个别的来解释。依着颂文先提到的是德跟非德，好，因此常常就承前启后说到于中且变德以及还有非德的一种形象。好，颂曰：德未获成就，非德此相为，德非德为于自相续二灭。好，这是分别根品的第37颂，先定义了德与非德。好，那接着再说明德与非德它的作用。关于德与非德，我们先前有大概的提过，它本身所适用的就是有情自身跟某类的法建立起的关系。那么以有部来讲，就需要建立一个德，比如说一切法都是三世时有法体恒存，那么某一个有情跟贪这样的一个水免心所法怎么样获得关系呢？有贪的跟离欲贪的两者有情的差别在哪里？那么在有部呢，就是用德以及非德来做说明，来做说明。好，那么接着请看到论文长行的解释。关于德与非德，先说明自性，先说明自性。好，那么论文提到德有二种，一者为德以失精惑，那这是第一种。那二者德以不失，那名为成就。因知非德与此相违。好，关于德本身呢，又可以细分成两类，又可以细分成两类。那么第一类呢，是从无到有，那么给它一个特别的名称，称为惑，获得的惑。那么第二类的德呢，是已经获得了，那么一直延续着，那么称为得以不失，就得到了，没有再失去了，这称为名为成就。那第一种的惑呢，是从来未得，那么今日得到，当下得到了，第一刹那这个时候呢，就称为惑，或者是过去曾经得到，但是呢又失去了，那么现在再次得到，那么这个呢也都称为惑，也都称为惑。好，那关于惑跟成就的差别，请先参考到我们先前 第六份讲义，先前的分别戒品其实有个段落呢，在说明十八戒的时候呢，已经有出现德跟成就的这样的概念。如果没有带讲义的，可以在事后可以再温习一下。在第六份讲义的140页注脚89华胡一，在大毗婆沙论卷162有提到德与成就有何差别，里面有很多说法。那么第一种说法是说名称上就是差别，那第二种说法有说为德而得名为德，以德而得名成就。我们在婆沙这边虽然同样是玄奘大师翻译的，那他在第一种的德呢，其实就是俱舍论翻成的惑。好，那么第三家的说法是最初得名德，或者可以称为名惑，那后烁烁得名成就，也就是只有在最初的时候获得魔法，这个时候我们名为德，但是呢后在一再一再的获得了，这个时候呢就名为成就。好，那有说先不成就而成就名德，那先成就而成就名成就，听起来好像在绕口令。那其实这一家的说法跟第二家的说法可以说是相同，可以说是雷同的，只是一个用德来做说明，一个是用成就来做说明。那接着下一家是先无细数而有细数名德，也就是某一法先一开始没有细数某个友情，后来呢他第一次细数了，这个时候名为德或者名为惑。那什么叫成就呢？是先有细数而有细数名成就，就是某一法一开始已经先细数于某个友情了，那么这样一直细数保持这样的关联，那么这就名为某一个友情成就魔法。好，那接着下一家提到的是初得名德，那得以不断名成就。最后一家是初获名德，得以不失名成就。好，那是故德为在初，成就通出后。那么如果就字词上汉文的翻译来讲的话，那么世亲所取用的很接近于最后一家初获名德，那得以不失名成就这样的一种说法。好，我们接着在第六份讲义的141页谈完了德跟成就的差别，接着提到的是舍跟不成就的差别，以及还有舍跟退的差别。那么舍跟退的差别虽然都是与某一法已经没有了关联性呢，但是舍它本身是舍去或舍弃某法，那退呢是有一种退堕的意思，就是从好的状态那么退堕成比较低劣低下的状态，那这时候称为退。那因此在讲义第六份讲义的141页大毗婆沙论，大家可以留意到这样的关联，舍跟退，舍是对于某一法的舍弃，但是退呢它是有退堕的意思，是有退堕的意思。好，我们另外在众贤的老师这个悟路尊者所造的《入阿毗达摩论》呢，对于德等等也有做一些说明。那比较关键的，我们可以去理解为什么有部要安立德非德这样的一种不相应行呢？ 在这一段文的第二段有提到，得若无者，贪等烦恼现在前时，有学即无，无漏心故，应非圣者。好，那他的意思是说，假设不建立德这样的不相应行的话，当有学圣者，因为有学圣者他本身贪烦恼呢还没有完全断除，比如说举例来讲好了，以出果圣者他的欲贪的烦恼还没有完全断除，还有残留，那如果他的欲贪现起的时候，当下的状态他本身欲贪现起就必然不会是无漏心的状态，因为贪烦恼随眠是有漏的嘛，有漏无漏不可能在一刹那同时并起，两者性质是相违背的。好，所以他的意思是说，假设有学圣者现起贪等这些随眠烦恼的时候，那么他当下本身并没有跟无漏心相应，那这时候难道他就丧失了圣者的身份吗？当然答案是没有，他仍然还是有学圣者。那么怎么样去理解他本身正在现起贪等烦恼却还是圣者这样的情况呢？因此有部就以建立德这样的关联性来去做说明，他当下本身虽然是烦恼正在现行，但是呢他有不相应行法的这个德，让他跟所原本具备的无漏圣法仍然有系属性，仍然有关联性，所以并不会因为贪等烦恼现起的某一刹那某一当下他就变成了凡夫。那反而言之，如果没有德的话，站在有部的看法，他认为烦恼现起的当下，这些有学圣者既然没有无漏心，他如果没有以德来跟原本具备的无漏圣法产生关联性的话，他在当时的状态就不应该称为圣者。好，那反而言之，举另外一个例子，一生若起善无忌心，尔时因明以离染者。反而言之的意思是说，如果凡夫他在某一刹那他所现起的是善心或者是无忌心的话，那么在当时那样的刹那，他应该被称为是已经离去了染心的人的友情。那因为起善心的状态，同样比如说现在所起的是无贪心，无贪心，那么无贪心它必然会跟贪的这个随眠烦恼呢是相违背的，所以某一个凡夫如果现起无贪无嗔无痴这样的善心的话，具备了这三善根的话，那么他当下呢难道已经可以名为是断离了贪嗔痴烦恼的人吗？当然不是的，当然不是的。那么关键点就在于，虽然当时这样的凡夫他虽然正起了无贪无嗔无痴善根，然而呢他与贪嗔痴等烦恼呢还有德这样的一种不相应行法来产生系属性，所以他在后时这个无贪无嗔无痴的善心呢灭除的时候呢，他仍然还是一个带有染心的一生。好，那接着再举了第三个例子，又诸圣者与诸一生无涅槃德互相似故，因具名一生或具名圣者。好，那这个意思是说，对于某比如说以 出国有学圣者，他同样，他对于欲贪乃至于色贪无色贪这样的烦恼呢，还没有完全的断除。那么三界的一生，以欲界凡夫来讲，他仍然也是有三界贪没有断除，所以他对于这个贪的涅槃德呢，他是没有的。那么如果这样的两类人，一是圣者，一是一生，同样都没有某一法的涅槃德的话，那么他说，那么这个时候某一个圣者应该也能够被称为一生，或者是某一类的一生应该也被名为圣者咯。假设不建立德的话，就会有这样的一种杂过。因此呢，最后就总结说，故知法外定实，定有实德。所以总而言之，可以看出为什么有部要成立德等等这些心不相应行法。他们认为必须要有这一类的法，才能够去说明一些差别的事实。好，那至于德的种类，在以下的内容他有提到，有所谓的法具德、法前德还有法后德。他说这样的三类德呢，第一种法具德是如影随形，那么法前德呢是牛如牛往引前，那法后德是如独子随后。那么至于哪一类的法有什么样的德，他以下就有个别做说明，那么这就请大家自行参考。好，那么再简要的利用了大毗婆沙论还有其他的论书说明完德的内容之后，接着再看回讲义第十二份讲义，解释德有二种，第一种是惑，第二种是成就。那么我们一起来看普光俱舍论记的理解，请看到讲义的327页注脚11括弧一内文的第三行，他说德或成就亦虽是一，而一亦门说差别名，故于此文总言一德，于中亦别立或成就。他的意思是说，德或成就从道理上来讲，它的本体其实都是同样的，但是从不同的类别来显示它有差异性，所以从它的细分差别来成立有所谓的惑跟成就。好，接着请看到讲义328页注脚栏的第二行，接着他就 去定义，若有法，若有某一法，那么从来未得，从过去无始以来一直到现在都没有获得过，那或者是曾经获得，那么现在后来失去了，就是得已失，这两种情况，那么俱经出得，那么持法上得，创制身相将成就时名获。对于有情要获得某一法，不管是他过去从来未得，或者是曾经得到但是又再失去了，那么现在再次得到某一法，那么这样的一种得，我们就把它名为获，就把它命名为获。好，那么若留自现，那得以不失名成就。好，那么这样的德呢，它从未来将生一直到现在已生，那么对于某一法能够获得了而不再失去，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名为某一有情成就某一个法。好，那因此呢，获时不名成就，成就时不名获。那么成就跟获的差别，就如刚才在 第六份讲义的140页所引用到的《大毗婆沙论》有诸种说法。好，那接着普光呢就说明了，色有闻言得至身相名成就者，于彼惑中说成就故。那色有闻言得至现在名为惑者，那于成就中说彼惑故。他的意思是说，假设有某一段某一处的论文提到说得至身相，那么却把它称为成就的话，那其实呢是将原本应该称为惑的，那么把它讲成为成就。那么从真正的道理上来讲，应该是名为惑才对。反而言之，得至现在以正确的道理应该称为成就。那么如果有某一段论文将得至现在却命名为惑的话，其实是于成就中而说惑的这个名称。好，那么最后普光再举定义还有举例子来说明。因之若于彼法有惑，定有成就。某一有情对于某一法，如果它有惑这样的一种关系的话，建立这样关系的话，那么它必然会有成就这样的一种情况产生。那原因是什么呢？得至身相决定流入现在世故。那得至身相这句话就是代表惑，那决定流入现在世，那么就代表说它是成就的关联，成就的定义。好，那接着自有余法有成就却无惑。那他举个例子是，如非想见惑，无始来成，无出得故。好，那么他举第二种情况是说，有某一些法它是只有成就却没有出得的惑。那像什么法呢？像非想非非想地的见惑。那为什么呢？因为非想，因为我们有情从无始时来，就是有顶地的见修恶惑是没办法断除的，所以不会有出得这种情况。因为有顶地的见惑呢是无始时来一直跟我们凡夫有情是产生关联性的，所以他说对于非想的见惑你不会有出得，不会有说从来未得或者是得以失然后惊惑，不会有这样一种情况，所以他不会有惑，不会有惑，他必然跟有情的关系是一种成就的，是一种成就的关系，不能用惑这个名称来去形容非想见惑与凡夫的关联性。好，那这个例子在等一下法宝的聚色论述也会再提到，会再说明的更详细一点。我们先休息10分钟，到8点再继续以下的内容。